今天的上的课哈是启示录新的课程哈，大家对启示录有没有一些认识？你们都读过启示录吗？你们会不会很喜欢启示录？启示录里面有什么？你们的印象是什么？七印哈，七印，然后七有好多的七嘛，对不对啊？七个教会。还有七个号，七个灯台啊，七个碗啊，都是七，七个星啊，好多的七哈、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哈、啊，那数字都很简单，都是七嘛，对不对？那这当中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然后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个很不容易读？啊，通常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还可以，第二章勉强，第三。第四章一到了第六章揭开印的时候，就发现哇，很不容易读。为什么？有好多的灾难哈、啊，然后有好多的异象，那有些东西跟这个世界上根本看不到的啊，因为他在描述是天上的，什么蝗虫从这个无底坑里出来的啊，然后长得那个样子，有男人的脸面，然后有女人的头发啊，还有长得又像蝎子，然后要蜇人，然后人家会痛苦啊，如何如何的，我们看到灾难，我们看到战争，我们看到很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还有从海里上来的兽啊，还有从地中上来的兽啊，然后有龙啊，还有那个长得好奇怪的，有七个头，有十个脚，看这个东西在世界上根本看不到这些东西哈、啊。那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啊，但是我们一年读经一遍，到了年底都一定要把它读过去的，对不对啊？那可是这个是圣经啊，圣经都是好的。那我们看启示录这里面有提到说，读启示录好不好？读启示录是有福的啊。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启示录其实最主要讲的是什么的启示哈、啊？第一章第一节其实就已经讲了哈、啊，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快要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我们以为说启示录是讲到末世啊，其实是讲到将来的事情啊。那有人把它推算的可能就是末世啊，世界的末了，新天新地。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耶稣基督的启示。你从启示录当中要看到耶稣啊。我们从福音书上有没有看到耶稣？福音书的耶稣是什么样子？很慈爱的，对不对？然后很温柔，柔和谦卑的啊。然后启示录有没有看到耶稣？有，他是什么样子？有没有像福音书上那个样子？啊，看到启示录的耶稣是身穿白衣哈、啊，他的面貌发光啊，好像是在登山变相的那个样子哈、啊。约翰看到了就扑倒在地上，然后启示他耶稣把他的名字都启示出来啊。然后这边讲到说是神赐给他的，然后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啊。然后神就差遣他的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他在写着启示录的时候是神给他的启示，但是又是透过他的使者，使者就是天使哈、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会看到很多的天使啊，圣经上有讲到天使，对不对？有多少个地方都讲到天使？总共讲的天使大概有300多个地方有提到哈、啊，但是在启示录当中就有70几个地方提到天使哈、啊。所以到处到处都是天使啊，那这个表示说他已经进到属灵的领域里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天使啊？有人会看到天使，但是通常是在异象当中可以看到啊，所以表示说约翰很多时候他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啊。然后呢，这个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了。他把自己所看见的，他看见不是当时的事情啊，而是讲到是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然后第三节那边讲，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啊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是讲到很多的有福，有福嘛，八福哈、啊、虚心的人有福了，什么有福了哈、啊、在福音书上讲到有八福，对。那在启示录有没有讲到福？这边一开始就讲到福，有几个福啊？我们到时候可以找出来，它有7个福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讲到说，读启示录的是有福的，而且要遵照他的话去行的啊。那我们要遵照他的话，第一个你要去读， 然后呢，你要去了解它哈。如果你不了解它，你都不知道在读什么的时候，叫我们读这个书会很不容易的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启示录当中，我们就今天就要讲解哈。今天是概论哈，概论就是把整卷启示录稍微啊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啊。那虽然它是很不容易读懂的哈，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就是存着谦卑的心哈，我愿意来受教。我愿意来听听啊，这个启示录里面到底所讲的是什么啊？那其实这个启示录是这个有很多的说法。如果你会发现哈，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过世界的末日的一个信息哈？末世论啊，那末世论，你们对末世论的想法是什么？想到世界的末了会发生什么事？会有灾难，会有征战，对不对啊？你还有没有讲到什么？你有没有想到？敌基督会出现，对不对？啊，最后基督会出现哈。然后有没有讲到说被提？你们提到被提哈？那启示录到底有提有被提还是没有被提？这个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哈。所以你会发现，一般人在讲福音书、在讲耶稣的故事的时候，讲法大概都是比较一致。可是，一讲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的跟他讲的哦，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启示录有很多东西是讲到未来的，有很多的奥秘，那这个奥秘是还没有解开，还没有解开的话，你都不知道，变得你都在猜嘛。哎，这个意思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啊？那七个教会讲的是以前的七个教会吗？有没有讲到七个教会哈？亚细亚的有七个教会哈，不是我们现在亚细亚啊，亚洲是以前在土耳其那边有七个教会，那以弗所教会好一直到老底嘉教会。那这些教会现在还在不在？现在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写的是过去的事情呢，还是写将来的事，还是写在历史中发展的事情？所以就很多种不同的讲法啊。有人认为说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有人说是这是在讲整个教会的历史，有人在讲说这个是到最后世界末了才会出现的。所以你读启示录哈，有既然有不同的讲法，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你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启示录的时候，有人认为说他写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事情啊，在约翰那个时代写当时的情况，像七个教会就是在当时的七个教会。那约翰过了几年之后他走了，这个教会也没有了，所以这故事也就结束了啊。那剩下的就不关我们的事了啊。有人认为是这个样子，有人说不不不，这边有讲到很多的属灵的道理啊，所以那个讲到教会，七个教会是代表七个不同时期的教会，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中世纪的教会，一直到宗教改革，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世界末了的这些教会的发展的情形啊，有人是这样说啊。那也有人讲说这个曾经跟以前没有关系，都是讲到未来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结论也会不一样。那有人认为说哈，这边讲了很多的数字，我们讲七，七就是七嘛，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哈。可是圣经上讲很多的数字有它代表的含义，有讲到七个教会，有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对不对？那十四万四千人是讲到这个以色列当中受印的那些数目字啊。那也讲到十四万四千人最后是跟随羔羊，成为一个得胜者，就像七个教会是一个得胜者一样哈。十四万四千人也是一个得胜者的一个记号。那这个数目字是不是按照字面上所讲的真的是有十四万四千人啊？有人在研究启示录，或者说他这个教派就强调说嗯，要有十四万四千人是就是得胜的基督徒嘛啊。所以他后来那个教派就发展说我们就是得胜的这个圣徒哈，所以参加我们教会我们就是成为这个十四万四千人当中的一个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教会刚刚发展，可能十个、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啊，十万四千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字。可是后来这个教派怎么样？哇，发展到好大，变成是好几百万人、几千万人。那十万四千人，哎，名额怎么样？已经满了，对不对？那你们在一直强调说，我们是十万四千人，那这个数目字到底是真实的那个数目字，还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去分别出来说，这个他所讲的数字，他讲的那个时间啊，这边也讲到好几个讲到时间啊，特别强调时间的一个部分是三年半，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年半？有没有听过42个月？三年半等于几个月？
42个月
就是42个月哈，因为讲到1260天， 一讲到一篇260天哈，讲到说这个有一个妇人生了一个孩子，后来他到旷野去躲避这个在逼迫啊，有一载、二载、半载，有1260天，所以这讲到说，哎，他有一段的时间他在躲避这个逼迫哈。然后也讲到说有两个见证人在那边哈，在圣城传福音有42个月的时间哈，然后他一祷告叫天不下雨，有几年的时间不下雨，3年半的时间哈。你们看到以利亚祷告啊，3年半就不下雨，所以这当中都有它象征的意义，也有它实质上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很多的数字，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意象，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时间啊，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会发生的，然后我们会看到很多的灾难啊，七印七号七晚等等等等的啊。那我们现在到底是在哪个阶段？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啊？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想说，哎，我们现在是不是末世快到？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印，还是第三个印，还是第一个号、第七个号，还是怎么样的啊？很多人有不同的讲法啊。所以如果你去看看啊，现在很方便，你上网就可以看到很多讲到末世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没关系，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哈，我们最主要的是根据圣经哈，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哈，当然我们要把各种不同的讲法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哈。所以我现在我们先就看讲义哈，在讲义当中我们来看看这个启示录哈的概论，我们这一季我们要怎么样来查考启示录的情形哈。好，我们先看前面，这边讲到说启示录是一部不容易读的书卷哈，当中充满了很多奥秘的事啊，它关乎天上的，也关乎地下的啊，还有未来的灾难、审判，还有战争的意象等等的啊。那还有很多很不容易懂的表号、好记号，或者是象征的啊，或者是谜语啊。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他在打一个谜语，其实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先知有时候他从神领受一些事情，他有时候领受意象，有时候领受异梦，有时候领受话。有时候那个话当中会有是一个谜语，会有是一个很比喻等等的哈。耶稣他也讲了好多的比喻等等的哈。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很不容易明白啊。那但是其实呢，启示录它是隐含着很丰富的属灵宝藏啊。越是看不懂的东西，大家怎么样，你就知道说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宝贝在那里哈。如果是容易看得懂的话，这个就价值感觉上好像不那么的重要啊。可是如果越是被隐藏的东西，我们看如果一旦它被发掘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价值真的是很宝贵很丰富啊。那它关乎什么呢？它关乎耶稣基督，因为第一章第一节它就说了耶稣基督的启示，对不对？启示耶稣基督他是谁，他的作为啊，耶稣启示他的属性，他就是神啊。所以在福音书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木匠玛利亚所生的啊。可是到了启示录，哇，你看到他就是神啊，然后他是做宝座的。可是你在这当中，你会看到他是个神的羔羊啊，在那上面，很奇妙的哈。那也关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哪里？在天上，也在我们心里，对不对？可是将来他还要再来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我们信仰有一个很重要的是，知道说耶稣有一天他要荣耀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是让大家都看得到啊，那不像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谦卑柔和的啊，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骑着驴的驹子。可是他再来的时候他骑着什么？
白马。
你看到他骑白马的啊，在第19章里面讲到有一位骑白马的，他的名称为诚信真实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认识他的属性，他是谁，他的作为，还有我们要知道他要荣耀的再来。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结果大家我们都知道快来了。但是他的这个时间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他这个时间是不知道的哈，所以这是隐藏的。那有一天他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才能知道。所以我们看这是有关于他荣耀再来的启示哈，他是隐藏的。可是虽然他的来的时间不知道，可是那些兆头知不知道？预兆知不知道？预兆我们可以知道啊。所以我们看在不管是在启示录或者之前提到耶稣再来的有一些预兆， 这当中可以相互哈一起来读哈。那它也关乎什么？除了耶稣基督哈，还有他荣耀再来的启示，还有关乎圣徒，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哈，也关乎圣徒是不是可以成为得胜者。这边有没有提到要得胜？啊，讲到七个教会啊，他对七个教会的要求就是说，你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啊，神就赏赐给他们什么的啊。然后呢，他教会也要成为他的心腹啊，你知道心腹啊，然后能够与他一同在荣耀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有耶稣基督的启示，有将来末世的启示，有圣徒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的一个启示啊。其实最重要是在这三方面啊。然后呢，因此哈，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哈，我们就会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全备、完全的救赎的工作，啊，不只是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完全的救赎的工作哈，而且也可以明白神在创造世界、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之后，最后所要完成的一个情形啊，新天新地。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看到神最后他创造的工作、救赎工作的奥秘都在这里成全了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啊，好好去读它，你如果读明白的话，你就会喜欢读启示录啊。其实我刚开始也是一样，我就觉得启示录好难懂啊，所以我就很不大看啊。可是到后来发现，在讲解圣经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启示录，久而久之，启示录就越来越熟悉哈。越熟悉的话，你会发现我就越喜欢看了，圣经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你如果越熟悉，你就会越喜欢它啊。所以我们按照这边所讲的啊，你读这书上预言的哈，你然后又念这个书上预言的哈，又听的，而且照着这书上预言的去行的，都是有福的哈。希望我们要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哈。好，那我们再讲概论，我们就先介绍一下它的背景啊。那这个是约翰写的哈，他的作者他就是约翰哈。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哈，教会是面临到很大的逼迫哈。他这个年代是大概是在西元九十几年的时候哈。我们知道在约翰的晚年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逼迫。在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哈，在初代教会的逼迫主要是两个皇帝，罗马有两个皇帝，一个皇帝叫做尼禄，大家知道那个尼禄哈。在尼禄皇帝的逼迫当中，使徒彼得还有保罗都殉道了。那是在西元六十四年到六十八年、六十七、六十八年左右的时间啊。那段是一个很大的逼迫。然后另外第二个很大的、强烈的逼迫是在有个皇帝叫多米田啊，多米田皇帝，大家知道有一个提多将军，对不对？提多将军是把耶路撒冷给毁的，圣殿被毁的那个将军，后来他成为皇帝。啊，他成为皇帝，他只当了两年就死了。死了之后，他孩子还小，就一个女儿哈。那后来王位就传给他的弟弟，叫做多米田哈。多米田就是提多的弟弟啊，你就知道有这个关系。你知道这个罗马哈皇帝，他们有一种讲法，就是说皇帝死了之后要进到哪里？有个殿叫万神殿，所以。生前做皇帝，死后呢做什么？做神哈，让人家去膜拜哈。当神好不好？在以前这他们是拜偶像的，有很多的神，有个殿叫做万神殿，你就知道啊，有点像中国印度啊，各到地都是神，有天神，有太阳神，有月神嘛，太阳神叫什么？阿波罗嘛，啊，月神叫戴安娜等等的，很多很多这种，战神啊，打仗要不要神？还有酒神啊，爱神，你想谈恋爱吗？来来来，一个爱神的剑刺中你，你就可以谈恋爱了。他们有很多的那种神哈，那这个他们去膜拜啊。那罗马皇帝他们死了之后，他们就进到万神殿，那也接受人们的膜拜啊。可是有些皇帝想说，哎呀，我死后再去给人家拜，心里怎么样？我有没有享受到？我都不知道那个。其实你知道撒旦有一个情形，就喜欢人家去拜他啊，想要跟神一样。所以这个敌基督有个本质，就是想要成为像神一样的。那多米田皇帝呢是一个特别的啊，其他的皇帝就是好嘛，我死后我再进去就好了。可是他说不，我在生前怎么样，我就要享受，你们现在就要来拜我啊。所以他就强迫他的子民去拜他。 那很多人不随从的话，你就受逼迫，所以那边有个很大的逼迫，所以大部分人都哎，我们就视食物者为禁绝吧，好，就去拜他嘛，反正拜谁都一样嘛，对吧？可是对于犹太人跟基督徒来讲，可不可以拜？他们不肯拜啊，所以犹太人跟基督徒很惨啊。所以在那个时代，逼迫最强烈的就是在犹太人跟基督徒的身上。那使徒约翰那时候年纪已经很老了啊。那在因为多米天皇帝是在西元81年到西元96年之间当皇帝啊，那他在晚年的时候，他后面哈、啊、就是他这个在西元90几年的时候，他就要求人要去拜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推测，那约翰在写这卷书的时候是在哪里写的？是有个地方叫拔摩的哈、啊，如果看到在第这个1章第9节啊，他曾在拔摩的海岛上啊。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拔摩岛？哇，你们去过拔摩岛哈，拔摩海岛啊，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啊。也有弟兄他去了过拔摩海岛之后呢，哎，结果哇，看到这个异象启示哈、啊，有些先知他讲到说他去了拔摩岛之后，就好像能够体会到约翰当时在那里的情景。还有一个弟兄，他原来是一个公司的老板啊，那他也不是一个传道人。他去了拔摩岛游历回来之后呢，就迷上了启示录啊，所以他后来就一直在讲解启示录，一直在讲末世的啊。那虽然他还不是牧师啊，但是他就代职服侍啊。所以那个拔摩岛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外面，可是它是属于希腊的啊。那它是在那个当时哈、啊，它是一个采石场，就是很多被放逐到那里，它是一个荒山不毛之地啊，那就在那边做苦工。那约翰他就是被放逐到那个地方去的啊，所以在当时的背景大概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我们在读到启示录有提到兽有没有啊？那个兽哈、啊，他要求人家去拜他啊，然后在他的上面那个拜的人上面刻上那个兽的印记啊，如果你不拜的话，你都要被杀害。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哎，约翰所讲的这件事情。可以讲到末世敌基督要来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讲到他当时的那个时代所受的逼迫啊，就是罗马皇帝强迫他们要去拜他的那种情景啊。所以神借着这个启示录哈、啊，这书被写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哈、啊，他就去安慰那些受患难的圣徒。所以启示录对当时的信徒来讲哈、啊，对那些圣徒来讲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因为从这当中你可以看到，最终我们虽然经过逼迫患难，可是神会看顾啊。最终他们会得胜，得胜都会进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啊！也讲到说，圣徒你要忠心跟随主啊！我们不只是蒙召被选，我们要忠心到底啊！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等等等等。最后在天上的奖赏、荣耀都是大的啊！所以我们再读启示录，在当时来讲哈、啊，也给当时的圣徒一个安慰，他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好，那启示录的这个名字，这个启示录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从这个来的啊。那希腊文的话，这个启示是放在第一个字啊。有时候我们倒装句嘛，我们中文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啊，但是他们说是启示后面是讲啊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个啊，所以它的名称叫启示录，是从根据希腊原文的第一个字 apocalypsis 啊。那意思是什么呢？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开啊，揭开就是把隐藏的东西怎么样，把隐藏的东西给揭露出来啊。启示录的意思就是揭开所隐藏的事啊。那在文体上是属于预言，很多的预言，这边有讲到好多的预言，对不对？他说耶翰便将神的道和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所以有很多的异象。然后讲念这书上的预言，这边有讲到预言哈，那和遵守这是有福的。所以文体上是属于预言，预言的意思是讲到可能不是当时所发生，是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哈，但是是未来的事情。那书中陈述许多隐藏的奥秘哈，你知道读启示录跟但以理书好像蛮相似的啊。你们有没有在但以理书看到跟启示录有关的？但以理不是要拜那个金像吗？然后后来但以理就解释这个金像的意义是要来的四个王国，后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都应验了。那后来在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有提到敌基督， 那讲到那个有四个兽，好，讲到四个兽跟启示录十三章讲的很像，所以我们看在但以理哈，但以理书上讲的也是预言，启示录讲的也是预言，也是讲到很多的意象等等。可是跟但以理书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但以理书这些预言哈，都是被封住的，都是被封住的哈，意思说这个奥秘不知道，等到有一天才会知道。可是启示录呢？启示录的意思就是被揭开了，所以这些奥秘其实已经怎么样？被揭开了哈。那羔羊有没有揭开印？我们之前如果看到第五章哈，看到第五章有提到说，这个有个书卷，上面有很多的印，有七个印封严了。然后这个天使就说，如果我们看第五章哈，他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啊七印呢？有没有人配展开揭开这个七印的？没有人可以展开这个书卷，没有人去揭开这个印，只有谁可以？他说只有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和什么大卫的根，第五节那边讲哈，他以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啊。所以那印揭开了还是没有揭开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奥秘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说到底揭开还是没有揭开，后来有没有揭开呢？如果看第六章讲到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个印啊，所以我们讲说羔羊揭开这七印中的一个印到底是发生了还是没有发生，你们认为发生还是没有发生，就看你用你是属于哪一种解经的派别。有一种解经派别说这个事情已经发生，那你就说这个已经揭开了啊。但不管怎么样，也就是说启示录是约翰把他所看见的写出来了。写的是什么？有三种，主要有三点。看你看到在第一章哈，第一章的第十九节，这是神叫他写下来的哈。他得到这个启示，然后呢他看见很多的异象，神跟他讲哈，主跟他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就是你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哈，还有什么现在的事，还有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他写的时候一直到后面22章讲到新天新地，讲到世界的末了，最后的审判等等等等的，你就知道他已经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怎么样都把它写下来了。那这个是被封住呢还是被揭开的？是被揭开的啊。从我们讲的这个角度，因为启示录的意思是什么？ Revelation, reveal啊，你把隐藏的事情给已经揭开了，所以已经揭开了，只是怎么样？只是你不懂而已，只是我不懂而已啊。但我属灵的悟性心窍如果被解开启的话，会不会明白？会明白啊。所以这卷书它是写给谁的？它不是写给一般的人，它是写给教会的，写给他的众仆人。你看这边有讲到说哈，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什么众仆人。我们是不是他的仆人呢？我们是啊。所以他是写给教会的，写给神的仆人，属神的人，也写给那些要成为得胜者的人。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其实是已经揭开了啊，就像是耶稣在讲天国的比喻，记不记得耶稣在说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啊，这个比喻的事情大家知道还是不知道？众人听见了之后，耶稣你在讲什么？猛查查，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你们知不知道啊？啊，你们都知道。哎呀，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啊，我们有没有读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你们读完之后知不知道他讲什么？啊，就讲一个故事嘛，对。而耶稣把这些话都讲出来跟众人讲啊，而且耶稣用比喻的方式啊，他说天国就好像什么事情啊，农户在撒种啊，啊，或者讲到有一个人在捕鱼啊等等的，有没有？他讲那个故事，哎，他说这是天国。那第13章第10节哈，门徒就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啊，耶稣在讲天上的事，对不对？他讲天国嘛。但是天上的事情，我们没有人去过天国，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呢？他就用讲故事的方式哈，用比喻的方式。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对，我们都看不到，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个奥秘。”叫你们怎么？叫你们知道，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应该是知道啊，对不对？好，然后不叫他们知道。如果是别人的话，看的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只是一个外面的哈，没有看到里面真正的含义。猛查查啊！ 他说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跟他们讲，让他们不明白，所以一般人会不明白哈。所以我们不明白是正常的啊，我们属肉体属血气是正常的啊，所以我们不懂神奥秘的事，属灵的事我们不知道。可是如果被圣灵开启，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可以。记得哈，启示录是已经揭开的事情啊。那启示录当中有没有还没有被揭开的？有一个还没被揭开哈。你知道，我们知道很多未来的事情都是隐藏的，可是其实神开启我们哈，我们就能够知道。有很多的先知，有很多的那个哈，哎，他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他知道，好像知道为什么，因为神跟他讲。可是有一件事情是谁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是耶稣要来的那个日子，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提到。启示录什么都揭开了，有没有一个东西是没有被揭开的呢？也有哈，在哪里？在第10章啊，你看在第10章，像羔羊也揭开七印了，第1、第2、第3、第4啊，把第7印都已经揭开，然后有7号、1号、2号、3号、4号，呀，到7号都已经吹了。可是你看在第10章这边就提到哈，在第6号之后哈，然后就有一个天使，然后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吼叫哈，第3节，然后7雷发生之后哈，我正要把它写出来，对不对？啊，然后就听见天上有声音说，7雷所说的你要什么？封上，不可写出来。哎，就这个东西，这句话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兴趣想听听啊？我们很八卦，对不对？也是这种事情，我们也想知道。可是被封住了，封住，我们就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所以只有唯一这个地方是被封住的，其他都啊，他看到的啊，他听到的，他都把它写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所有的启示都已经完成了，但是有一个东西还是被封住。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那个事情，很可能是讲这件事情啊。那或者是其他事情，我们不晓得。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这个神的奥秘的事情其实是已经揭开了，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明白呢？最主要是因为靠着人的智慧、人的理性，我们不能够知道神属神属灵的事哈。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啊，哥林多前书的第2章，保罗在讲的很多的是奥秘，是隐藏的啊。可是很奇妙，就好像耶稣在讲的天国的比喻，他说你们如果是神国的人哈，你们是门徒的话，你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身上有什么？有圣灵，对不对？对于身上没有圣灵的人，他就没办法知道哈。你看第2章的第6节哈，他说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威将要败坏之人之的智慧。第7节，我们所讲乃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啊之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啊，将来对不对？我们也跟他永远在一起。那这个智慧是世上有权威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你不管你是多聪明啊，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正如经上所说，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有圣灵啊，好不好？跟他对不对？跟请教他一下，哎，启示录里面好多我们读的有福的，可是我不懂啊。啊，最重要是你跟圣灵啊，都请问圣灵，请教圣灵，他会指教我们啊。因为这边有讲到说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所以我跟大家鼓励大家说，启示录其实已经是被揭开了啊，摆在那里，他名字就是揭开的意思啊。过去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但以理那个时代也看到这个末世的事情，可是那都是被封住的。可是圣灵来了，这个东西都是被揭开，都可以被参透的。接下来讲，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能知道神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哈。所以圣灵会知道，圣灵会晓谕我们。好，我们所领受不是从世上来的灵哈，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解释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你就知道啊，你读启示录你一定要在圣灵的里面，你要心要柔软啊，你不要先入为主。很多人我们讲到基督徒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会先入为主。你在传福音就听牧师讲啊，你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祷告，也没有求圣灵来引导，哎，他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那很多神学家讲的东西啊，结果让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信仰就会僵化了啊。其实很是我们信仰是一个活的啊，那发现很多那些神学立场越严谨的人哈，你会发现他里面就越像法利赛人，他里面这个好像没有神的宽容忍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被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影响了啊。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啊，就是说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理性所出来这些东西啊，你没有办法理解属神的事情，一定要借着圣灵啊。然后接下来，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啊。所以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啊。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记得一定要靠着圣灵啊。那我们也知道启示录，记得哈，它不再是被封住啊，那这个他已经把那隐藏的事已经显露出来，只要圣灵来开启我们啊，我们就会明白。然后作者我们这个就不必讨论了啊，就是使徒约翰啊。当然在这个解经书有很多人在讨论这约翰到底是哪一个啊，我们想不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讨论这约翰，就是约翰啊，因为我们已经接受这个传统的这个说法啊。然后我们相信只有像这个在耶稣的怀中这个门徒啊，神耶稣就把这个事情启示出来。所以你在读启示录在看约翰福音啊，在看约翰一书的时候，哎，就会不一样。那因为他从这书信当中你看到约翰福音，我们说哈，为什么有四卷福音书，就是从四个角度来看耶稣啊。马太福音是从耶稣是王的角度看，马可福音是讲到耶稣是仆人的角度，路加福音讲到耶稣是人的角度，那约翰福音讲到耶稣他是神啊。所以他我们讲的说他在拔摩岛那边看到耶稣的异象，他在写下启示那个约翰福音，他会学得更加的透彻啊。我们相信是启示录这个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写出耶稣他就是神啊。那对象呢，我们知道就是写给我们哈，不是写给一般人。对一般人来讲，这是一个故事哈，他们可能很喜欢看这个启示录电影哈，最近常常有那个这个末世那个影片啊，哎，发现不信主的人也在看啊。那他们外行人是看什么？看热闹啊。但是我们内行人就看说，这个说法好像有点什么什么的哈，有他的立场在那里啊。所以我有时候看一些末世的电影，我说这个我知道了，它是属于这个讲到末世论当中的啊，千禧年派的。好，灾前被提，因为他讲的那个事情，他是往这方面去思考啊。那所以这个他的写给对象是写给我们哈，每一个要成为得胜者都可以来读。那背景刚才我们讲了哈，是在多米天的时代。那他的内涵内容记得哈，我们讲的其实主要有这个三点啊：耶稣基督的启示，还有未来的启示，可能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成为他的心腹哈。心腹的启示啊，你把这个三个重点抓到了，其实就差不多了啊。那比较容易看，所以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他显现的啊，第一章里边提到啊，他是什么样子的啊？你说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部分。那第二章到第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就讲到我们要成为得胜者。那中间哈，从第四章一直到20章，哇，那边讲到七阴七号七晚。那是我们可以说是末后的事情，这是一些奥秘，我们不明白哈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本身除非神开启，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明白。可是后面到第19章20章那边有提到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啊，又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又回到我们哈，你可以从这当中，你可以看最前面的，还有最后面那个部分就比较容易看，那中间那一部分讲到一些将来。必要成就的那个事情，或者他是讲到末世的那个东西比较不容易看。好，那我们就从这当中可以来学习用那个角度来看哈，也是我们今天概论所要讲说的哈。那我们先另外一个讲的就是启示录它的特点， 它的特点，它跟其他书卷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最后一卷书，所以最后一卷书就是特别的书嘛啊。那其实它也代表是万事万物的总结，好，所以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对不对？啊，创世纪这些历史我们看到，那最终这个世界怎么结束，你就要看什么？看启示录啊，所以启示录也可以说是神在创造啊，承接这个创世纪，一直到最终神最终工作结束的这个东西哈，它跟创世纪其实是一个遥遥相应的。那它也和圣经所有的书卷哈，构成神完整的启示。如果没有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其他的好像意犹未尽哈，讲到这个好像没有讲完。可是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些没有解的事情哈，怎么样，全部都解开来了哈。那书中它有很多的特性，都可以跟圣经的其他书卷可以互相的调和啊。那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文体，那它在文体上它是属于启示的文体，那跟以西结啊，如果你读以西结很不容易懂，对不对？那看了启示录我们就看哈、啊，其实有点类似哈、啊，还有但以理书啊，还有约珥书、撒迦利亚书等等的哈、啊，它讲了很多的预言，很多的奥秘。那书中启示许多的奥秘真的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具体的表明啊，有时候真的是天上的事情很难用地上的事来形容啊，所以他用很多的表号比喻还有寓意来叙述。但是神已经赐下圣灵啊，如果我们渴慕来认识这个真理的时候，神会开启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奥秘啊。那另外一个他强调很多的是预言，他甚至讲到这个是预言啊，你要读这个其上的预言和遵守其上的话的，这是有福的啊。那他讲的预言有很多的预言，它是关乎将来，我们也可以说是关乎末后的事情啊。那预言中的灵异啊，是为耶稣做见证的，这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十节里面讲。所以整卷书圣经是给耶稣做见证，同样启示录也是给耶稣做见证的啊。然后这个预言不只是读读它而知道说发生什么事情，你还要遵守啊。这个很奇妙的是，你遵守其上的预言是有福的啊。那但是预言的话，而且哈、啊，这边讲到是这个话一点都不可以删减啊。如果你删减的话，我就要在这个哈、啊、生命册上要涂抹他的粪哈、啊，不可以这样做这些事情哈、啊，也不可以随私意解释啊。你知道预言这个东西在哥林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边有提到啊。我们有时候在讲预言，其实在给耶稣做见证。可是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预言，所以预言就好像一个灯或者是一个影子而已哈、啊。那这个灯把我们引到耶稣那里去啊。但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个灯光可以去体会到耶稣。可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哎，我们就看的是耶稣了啊。可是我们在说耶稣还没有来，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些预言。但是这边有提到这个预言哈、啊，第一要紧的在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第二十节，他说：“第一要紧的时候，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想象力，凭着我们的知识，凭着我们的哈、啊、智慧，我们随便解释啊，用自己的私意，那这样就不对了哈、啊。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哈、啊。所以预言是这样被写下来的。”我们要认识预言，记得哈，圣灵才是作者，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开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哈。所以我们记得哈，不是随自己的私意，也不是看别人怎么说你就怎么讲哈，而是你自己也要去好摸摸，看圣灵会不会这样子来引导你。还有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异象，书中提到很多的异象，还有天使，关乎天上还有属灵的事。这不能用属灵属血气的还有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来讲，一定要从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来讲这些属灵的事情、嗯、还有这边有很多的气，刚才大家问到气的时候大家印象深刻，对不对、啊、还有用很多的数字、啊、最重要的是七，还有其他的啊。那其实这个数字它不只是实质的意义，还有它象征的意义。神造天地是七天，对不对啊？所以七是一个完整，代表是一个完全的数目字啊。那圣经上启示录里面提到七教会，最早的啊，七灵在神宝座前的七灵啊，有七个金灯台，还有七星、七灯、七盏火灯啊，然后七印、七角、七眼、七个天使、七号、七雷、 七个头啊，十个脚的那个哈，然后七个灾啊，七个碗，七座山，七个王。另外哈，他没有讲到这个数目字，但是我们数数看也有七个，讲到有福了哈。啊，在福音书上是讲到八福，启示录讲到七福啊。那还有一个啊，我们会提到的是有宝座前的敬拜。你知道我们在讲到说敬拜的这个经文，圣经上讲到敬拜经文最多的在哪里？启示录。其实在诗篇很多提到敬拜，福音书有没有提到敬拜？很少哈。然后保罗书信也很少提到敬拜，有一点点到为止而已哈。那可启示录呢，好多场敬拜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诗歌，其实他们在用的都是启示录的啊。你不知不觉哎，在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你就把启示录的那些经文都吟唱起来了啊。有七场的敬拜，宝座前的敬拜啊，你七印要揭开七印之前先来一场敬拜啊，看到天上的这个荣耀的时候也来一场敬拜啊，然后七号过了之后又有一场敬拜，然后到最后七晚都道尽了，最后有个哈利路亚的大合唱啊。所以这个当中哈，我们在讲解整卷书的时候，我们都会一个会提到它。那另外讲到数字比较多的是十二啊，十二有很多十二的倍数啊。讲到十二，其实十二是代表神的子民，十二支派哈，以色列十二支派，然后羔羊的十二使徒，新耶路撒冷的构成就是这样子哈。讲到十二使徒的名字在那里，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还有十二个天使等等的，也提到在宝座的周围有二十四长老，对不对？那也是十二的倍数啊。我们讲二十四到底是什么意义啊？有它的意义。也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十四万四千人就十二乘十二，啊，再乘一千，啊，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目字啊，是代表得胜的基督徒啊，得胜的圣徒，他也是十二的倍数啊。那他也提到日期啊，那主要的日期有很多，提到三载半三年半，就是十二个月1260天，还有讲到有一个叫中文把它翻译成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哈、啊，其实在原文是一年一月一日一时，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呢啊？但如果你相信这个属灵的意义的时候，人家就从这当中去推算，哎，那天果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哈、啊。因为在天上所看的这个跟地上所看的这种比例之下，他发现哎，在这段期间里面刚好就是那个所发生的事情哈。这个我们在讲到第九章那个讲到吹号的时候，六号第六个号第五个号的时候，我们会讲解这段经文哈。然后讲到天上极静有两刻，一刻就是15分钟啊，两刻就是半个小时啊。还有讲到我们与基督作王1000年等等的啊，我们看到有很多不同的日期，还有很多我们没有一一想写把它写下来哈、啊。然后其他有关的数目字，你看到有四哈、啊，像四活物啦，像666啦，像那个马兵哈、啊，第六个号吹的时候有马兵20000000，什么叫20000000？2亿哈、啊，有2亿的马兵啊，这个他怎么解释哈、啊？我们讲到这个时候我们会细解。还有讲到1/3啊，讲那个灾难来的时候要伤地的1/3，树的1/3，还有1/3的人都死了。那也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它的尺寸4000里啊，长宽高都是一样的，然后它去丈量有144轴等等等等，有很多的数目字它都有它象征的含义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启示录你要怎么去解释它了哈、啊。记得我们在讲到说哈、啊，读启示录的人很多，在解释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解法，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就好像是我们看福音书从不同角度来看耶稣一样的哈。所以历来圣经学者对于启示录的解释有很多的说法，然后个人也不同的体会啊。你不要说他们的体会不是从神来的，说不定也是从神来的，只是神让他从这个角度看，那神让你从那个角度看，你看的跟他看的对不对，都是一件事情，对不对？只是角度不一样啊，所以你不要去否定他的，你也不要去批评他的啊，只是神让他看到的是这个角度，那神让你看的是那个角度。所以基本上我们记得哈、啊，我们从这当中也可以看到都有各有的特点，都有它的优点，有没有缺点呢？有缺点哈、啊，优点是我从这个角度我看到这个东西，可是从这个角度我看不到那个东西，对不对？那从你的角度你看到那个东西是我看不到的，可是同样的你那个角度看不到我看到的东西啊。 所以记得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记得不要把它绝对化。
嗯，
啊，你要知道说神他大大的不得了，你这样讲，他这样讲，哎，听听他讲的，因为说不定你看不到的，你再看到的，哎，会给你一个启发，对不对？但如果你一直说，哎呀，你这个你看的不对啊，你没看到我看到的啊，那这样子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包容，用宽容的心看的时候，哦，你把别人看的都看到了，对不对？这样对你有没有帮助？有帮助哈，至少让我对启示录更熟啊，因为他从那个角度说，他讲这个经文，哎呀，说我这个经文我都没有注意到啊，还好他提出那个经文的时候，让我对这个经文至少我就比较熟悉了啊。所以记得哈，我们说一般来讲有四点，那个四个各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我们可以互相参考，但是不要去否定它哈。那不同教派，我们看天主教有不同对启示录的解释啊。那路德会有对启示录也有解释啊，弟兄会或者说我们讲到尼托生的啊，召会有对启示录有他的解释啊，每一个派解释的都不一样，灵恩派也没有对启示录的解释，也有哈，所以看看你到底是属于哪一派的啊。那有时候会造成极大的差异啊，比如举个例子，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啊，那四活物当中的有一个就喊说你来，结果谁来了？有一个骑白马的，那骑白马的到底是谁？那这个骑白马有人解他是，哎，骑白马不就是耶稣基督吗？有人说不不不，他是什么敌基督？哇，这个基督跟敌基督南辕北辙，到底是谁对谁错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有时候我在看人家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哇，四个马出来，有人就画嘛啊。我觉得第一个先看他画的上面长得帅还是长得很可怕。如果长得很帅的那个，哎，他肯定是正面的解释哈、啊。那讲的哇什么骷髅的形状那个样子的哈、啊，那他可能就是负面的解释啊。所以记得我们读的时候，常常听人家讲解，我们就会先入为主的啊。所以我们刚开始要解释启示录的时候，要让你们知道有不同的解释的方式。但是我的立场是跟你讲说啊，每个人他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啊。所以我们要把心宽容一下啊，你不要先讲，不要绝对化，因为这是还没有发生的事，这是个奥秘嘛，你怎么可以绝对化？很多人在讲的哇，讲的斩钉截铁，就是这个样，就是这样子，将来我们要被提啊。那我就会问一个问题，那谁可以被提呢？他说，哎，这个属神的人会被提哈、啊。我说小孩子又会不会被提？小孩子，哎，想一下，到底会被提还是不会被提？所以我就看一部电影，不是叫那个《Left Behind》吗？末日迷踪吗？哇，讲到说被提的那一天，砰砰砰砰，哇，造成那个交通大乱，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开到一半他被提了，所以就车祸嘛。然后啊，就有人说，哎呀，我的 baby 怎么不见了？孩子怎么样？也被提到天上去了，对，孩子是不是被提到天上？因为他是很纯洁嘛。但是几岁呢？我就问一个问题：几岁呢？两岁很纯洁，两岁过一天，两岁半呢？三岁呢？对不对？这个你就不好解释哈、啊。所以记得很多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把它绝对化的时候，你人家在追问你的一些细节的时候，你讲不出来啊。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哈。不要把它绝对化，你就先宽容的啊，想说，哎，好，听听别人怎么说。好，四种讲法，第一个叫做灵异论，啊，因为预言中的灵异呢是给耶稣做见证啊。那灵异的，他又称为理想派或者是象征派，所以他认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按着字义来解释，他全部是按着灵异解释啊，所以叫灵异解经。那在现在的那个神学院的主流，他是反对灵异解经的啊。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哈、啊，他们会认为说你不可以用太过分的灵异啊。那可是这个灵异论的话，他是认为说书中启示录所讲的一切的数字啦，或者是地点啊、名字啊，还有各种的描述，它都是属于寓意，就像耶稣在讲的那个天国的比喻一样，只讲一个故事而已哈、啊。那它是属于预言，是属于比喻，它目的是为耶稣和他的再临来做见证。那这给我们哈，就说在当时的教会可以读这个书，我们现在也可以读，就是一直从哈过去初代教会到世界末了的教会都可以应用的事。因为有些人讲的说，哎，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过，跟我们毫无关系。不，灵异论说这跟我们都有关系啊。那边所讲的话，如果你好好去读，从这当中可以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哈。那他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 历代圣徒在跟随主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它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指导的原则啊。它表明苦难是暂时的，真理跟公义终必得胜。然后这个观点好不好呢？也好哈，有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也摆脱人去猜到底是什么事情发生那样子的哈。啊，有人对历史不熟嘛，啊，那不知道这个事情所发生的事情，那你就好，就读启示录也没问题啊。然后你就是全部用灵异解释也 OK。那可是对历代的圣徒哈，就是过去的圣徒有意义，对我们现在未来的圣徒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这是一个好处啊。可是呢，他却否认了这个神在启示录中所呈现的历史的意义，那这个当中就成为一个缺点了哈。所以我们在讲说，他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你也不要把它绝对化，因为认为说这个历史上的东西你要把它当做灵异解释，这样子也会有它的问题在那里啊。那第二个派别叫做既往论，或者叫做已过派，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已经过去了哈。他认为启示录是初代教会受罗马帝国逼迫的历史哈，其中大部分的都已经成为过去，因为神跟这个约翰讲说将必要快成的事，所以应该在你有生之年都会看得到这个事情吧，啊，所以他意思是这个样子哈。一即是约翰的时代已经快完成的事情，特别是讲到666哈，那666怎么来的呢？很简单，那个该杀尼禄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字，那个字母加起来就是666哈，所以这个已经解开来了啊。这讲的就是尼禄嘛啊，那兽就是他。那至于说13章讲到七头十角的怪兽，就指的罗马的7个皇帝啊。那讲到从奥古斯都一直到那个，一直到后来的那个7个皇帝，就是代表这边所讲的啊，他逼迫圣徒。那这个有没有好处呢？这它有它的优点哈，它的优点是让启示录记载当时教会的历史，给研究初期教会历史的那个史料上做出贡献哈。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当时的历史知道的非常详细、非常清楚哈？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人他们在研究这个时候哈，真的是把当时的历史，真的是史料都被挖掘出来了。它有它的缺点，它的缺点是这个是让启示录对后来的圣徒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哈。啊，所以我们就看他好的一边哈，我们把他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来好好的参考啊，可以做研究。那另外一个叫做历史论哈，历史论跟过往论有点不大一样的地方。这个历史论，过往论就说这事情已经发生了，那历史论所讲的就是说，他认为启示录是神所启示的全人类的历史，或者是讲到教会的历史哈，因为他相信一件事，神掌管世界的历史，对不对？我们相不相信神掌管世界历史？相信，对不对？所以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嘛。其实我们在读但以理书就发现，但以他写的时候很多的历史是过去将来才发生的。你看到他的那个时代只有巴比伦嘛，还有波斯帝国，对不对？后来兴起的叫希腊帝国，还有罗马帝国，他都已经写下来，把那个历史很多细节都已经写出来了。在希腊帝国王国当中所发生的那个小角啊，这个北方王南方王，这些很细节他都写得很详细啊，所以我们看神在掌管这个历史，没有发生的事情他都已经把它写下来，所以他认为启示录也是一部教会的历史啊，由使徒时代已知道世界的末日，所以亚细亚的7个教会就代表教会的7个时期啊，一直到主的再来，因此启示录所记载的乃是每一个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啊，有没有它的道理？你在读的时候哇，你发现他们在讲解真的是很有道理啊！你有懂一点历史啊，虽然历史懂得不多，但是哎，你知道发生的事情，真的他讲的好像哇，真的非常的精确，甚至那个那年代的哈，这是真的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哈。我们在讲解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我们会讲啊，这个他们历史派所讲的，哎，他会预言到什么？回教的兴起，啊，土耳其怎么攻打这东罗马帝国的？刚好那一年啊，然后之后呢，发生法国大革命等等等等的啊，把这个世界的历史真的是印证在这个启示录当中啊，讲的也真的是煞有其事的啊，很像，非常的相像啊，所以有时候我真的是相信他们讲真的是有亮光啊，有启示啊，我也相信神在借着这个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真的是写在那个地方，但是呢。七印七号七晚可能是写当时约翰所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写在当后来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有可能在将来世界的末了 所要发生的事情能够再重复哈、啊，再发生一次啊，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哈、啊。所以这个这一派的，可是他的缺点是什么？这一派的解经家他们有很多意见分歧，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很多嘛，一下发生这个事情，哎，所以他的就把它修改一下，所以可能讲的是这个那个啊。所以我们看到现代很多人也受到这个影响啊，比如说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啊，比如说萨达姆侯赛因呢、啊，啊，他是谁谁谁啊？伊朗这个巴勒维国王垮台的那个时候，那个科梅尼不是当政吗？哇，这就是那个白马，因为他们头上都是白的，穿白帽子啊，都那个冠冕，听起来好像也是真的很有道理。哇，你看发生战争啊，对不对？他们胜了要胜，等等等等，跟那个字面上讲是很像啊。那所以每当世界有大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引用启示录说，哎，这就是某段某节所说的，这个事情已经应验在这个经文了啊。那譬如说举个例子，在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君士坦丁就归于基督教的那个历史啊。所以我们在讲六印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东西讲解一下。讲到七号呢，就代表罗马帝国的毁灭，还有伊斯兰教的兴起。那七晚就代表后来的啊，我们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从法国大革命开始无神论啊，共产主义啊，很多就是跟神作对的那些思维啊，到后来现在我们讲的是很多不法的事情，你看同性恋啊等等的，都可以应用在这个上面啊。那所以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那我们可以就是参考一下哈、啊，但它记得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啊，你可以把它参考而已哈、啊。那另外一个叫做未来论哈、啊。未来论他认为说，除了前面几章之外，启示录所说的都是预言啊。讲到七印、七号、七晚呢，在历史上都还没有发生，什么时候才发生呢？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才会发生。所以如果你就讲说七印现在照样还没有揭开七印，那你就跟大家说，哦，你是历史，你是未来派的，你是未来派的。如果你说已经发生的，哦，你说啊、哦、你是这个什么过去派的啊，或者是这个历史派的啊等等的。那未来派他是讲到所有的事情，启示录大部分所说的都是基督要再临之前才会发生的事啊。那这个观点以末世的圣徒为启示录的唯一对象啊，有没有问题啊？可能也会造成问题啊。有没有听过有一个教派叫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就是摩门教啊，跟摩门教是同一支的啊。所以你发现在有些异端，我们讲异端或者极端，他就是特别强调预言。所以你看摩门教，你看到耶和华见证人会，你看到这个安息日会，如果你会看到他们所讲的东西，他们在花很多时间去讲启示录，再讲教义，再讲我们就是那得胜者，我们就是如何如何如何的哈。那这个东西要注意哈，要注意，因为你把这个整个启示录只是把它局限到世界末了才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不知不觉哈、啊，你就变成属于未来派哈、啊。那这个事情你就会把这个局限，那过度解释未来的预言，将它绝对化，就会造成异端的一些思想。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但是也可以让我们参考哈、啊。这个东西有它的优点在那里。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启示录的内容。那启示录是神赐给约翰的启示，叫他将所看见还有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约翰看见很多的异象，是关乎现今，也关乎未来，还有关乎世界的末了。所以在当时我们可以说哈，都有它的意义，有它的历史性的意义，有它未来的意义在那里。所以我们如果分段的话，你看第一个就是讲到所看见的事，大家看到那个刮胡就是第一章啊。然后讲到现在的事的话，就讲到你要写信给那七个教会啊。那约翰他就是在以弗所啊，所以他跟那里教会非常熟悉。那也可以讲到当时亚西亚七个教会的光景啊。那如果讲到历史论的话，或者是他就是在讲到整个教会历史发展，他的原则在那里。那从第四章到第二十二章，我们可以说是将来必成的事情啊。是后来约翰看到的时候才把它写下来的，所以他写的不只是当时的，他讲到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甚至讲到末世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从初代教会一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当中并且穿插很多约翰所看见的异象， 所以在这些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意象，从第四第五章我们看到有天上的敬拜，我们看到约翰看见天开了，就好像以西结所看的哈，看到有天上的敬拜，大家看到有一个出体字有吗？宝座前的敬拜一，有吗？宝座前的敬拜二，如果在下面一直看到第十九章有宝座前的敬拜第七个，有吗？哈，你看到基的那一部分哈，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分类让大家看哈。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样子分段哈，有天上的敬拜四到第五章，然后后来有七印，我们对启示录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个七印，它是第六到第七章啊。那他也看到一些异象，有144,000人受印，还有无数人在那边敬拜神。这边有宝座前的敬拜三啊，就是在羔羊揭开第七印之前有一个敬拜啊，在宝座前的敬拜。然后又看到羔羊牧羊那些穿白衣的人哈，然后他们穿白衣，这个衣是羔羊的血所洗白净，那是在第七印第六第七章哈。那接下来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就讲到七号哈，那七印揭开之后接着有七号吹响，所以七印本身可能他没有讲什么事，可是就是他引出了七个号，这当中他所看到的有意象是吃小书卷。所以有人在解释吃小书卷什么意思呢？在历史派来讲的话，吃小书卷表示过去的哈，这个天主教把大家都蒙蔽了啊，大家都不读圣经。可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这个书卷大家可以吃了，散开了哈，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真的哈，历史上真的是这样子啊。天主教的时期是平信徒不能读圣经，可是宗教改革之后，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啊。那有提到两个见证人哈，我们看到福音开始广传，但是同时有逼迫殉道如何如何的哈。啊，第七个号之后呢，吹起来之后，那地上的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接下来就宝座前的敬拜第四哈。所以读启示录，很多人只看到这个七印七号七碗，你也要看到敬拜啊，你要看到敬拜，这当中真的很宝贵。我们敬拜团的更是要研究启示录，对不对啊？然后第十二、十三章提到什么？提到龙，好，提到兽，啊，龙兽还有假先知，它代表敌基督的势力。那他们的一个特质就是逼迫神的子民，啊，他狂妄自大，自称是神。那有提到妇人，哈，啊，我们会解释到第十二章会解释这个妇人有很多的解法，啊，有人讲他是玛利亚，有人讲他是夏娃，哈，啊，有人讲他是教会，有人讲他是以色列，有人讲什么什么的，哈，啊。那各式不同讲法，记得哈，我们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解释法。那龙其实就是撒旦，这个他已经有解释了啊。那有些还没有解释的，那我们有很多的体会，那大家按着自己的体会去解释它了。那这个兽呢，分成两个兽，我们以为兽只有一个哈，其实是两个兽，一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啊，七头十个角如何如何的，然后从地中上来的兽呢，它是长得像羔羊一样啊。羊羔，那是在第十三章，如果你去第十三章你好好读一下啊。一开始是讲到从海中上来的兽，还有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啊。那他们两个就是一搭一唱啊，唱双簧去迷惑世人，要去拜那个海中的兽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地中的兽讲到它就是假先知啊。到最后你看到在硫磺火湖啊，主要有撒旦，有兽，还有假先知。好，这是他们所到的那个地方。然后之后呢，第十三章之后呢，我们看就预备第七个碗要出现了哈，第七。然后我们又看到就几个讲到有福了哈，有福了，有福了，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还有警醒看守衣服的人有福了哈。所以七个碗之前呢，会有两场敬拜，第一个是宝座前的敬拜十四章哈，第五个哈，然后宝座前的敬拜六是第十五章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两场的宝座前的敬拜。然后也提到说天使会传福音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在传福音啊，你会发现在圣经上在启示录提到说天使哈，啊，要把那个永远的福音也传出去啊，天使也要下来传福音，这个我们好好去想想看哈，啊，跟我们所想象很不一样哈，啊。那耶稣也提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天使要去收割庄稼，有没有收割庄稼？所以有可能是会有一个大复兴，大复兴当中会有神迹奇事，你知道天使的能力会在我们当中彰显出来哈，啊，然后之后会有七个碗，那七个碗就是神的审判临到兽，临到敌基督的那里哈，啊。然后第十七、十八章是提到大巴比伦哈，啊，所以如果我们讲到巴比伦，大家熟悉这个字眼哈，啊， 那会提到说大巴比伦的奥秘要显露出来，其实意思就是讲到第七轮基督之将要沉沦。那他又提到大淫妇，有提到巴比伦大城。大淫妇是谁呢？你们听过大淫妇是谁？大淫妇就是啊，
耶洗别。
耶洗别哈，大淫妇。可是如果是历史派的，就说大淫妇不是别人，就是罗马天主教。比基督不是别人，就是教皇。啊，在那个人长的样子啊，他是坐在众水以上，然后怎么他的长，他的那个装扮等等的，哎，那不是这个红衣主教的装扮吗？哎，不是教皇的装扮吗？啊，那所以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都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啊。然后十九章、二十章，我们看到就讲到末日的决战，耶稣基督要降临，因为我们看到十九章有提到那个有一位骑白马的。然后跟着天上的天使一起来的，那耶稣不是讲说他来的时候跟天上的天使一起来吗？啊，他名称为诚信真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除了耶稣还有谁？所以我们讲说耶稣再来就是在十九章他才再来啊，所以我们就好好去思想啊。有人说在第七印的时候他就已经来了，第一个印的时候他已经来了啊，那有人说是在第十九章的时候他才来哈，那。我们看有宝座前的敬拜，一开始哈利路亚，我们的主全能神已经作王了啊！这个是个哈利路亚的大合唱，里面提到四次的哈利路亚啊，所以那也提到羔羊的婚宴啊，然后这个所以宝座前敬拜啊，到这个是最后一场敬拜，第七场。可是后面有提到有福了，有福了哈、啊，还有几个一直到二十二章都提到有福了。那提到得胜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讲到他骑白马出现的那位耶稣啊。那他来了，把所有的国给打败了，然后他会建立千年的国度啊。所以讲到千禧年，很多人一直强调千禧年，其实就是在第十九章里面所讲的千年国度啊。二十章，十九二十章啊，第二十章里面所讲的千年千禧年啊。那到底有没有千禧年啊？有人说有千禧年，有人说无千禧年啊。千禧年只是一个表征，一个象征的意义，但是有人说有实质的千禧年啊。那千禧年什么时候来呢？啊，是耶稣来了之后才有千禧年呢，还是先有千禧年然后耶稣再来？那就分两派，一个叫前千禧年，一个叫后千禧年。所以这个又是要解释，要费很多的口舌哈。其实就是在启示录的第二十章那边讲到与基督作王一千年，他就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哈。那无千禧年最简单了，这个就不必讨论了，就是说这个都是象征的意义啊。我们跟主作王一千年哈，一千年是象征的意义，就是我们跟他一起作王。神看千年如什么？如一日嘛。所以跟主作王一千年，其实就跟主作王多久？一天，那有什么好说的啊？所以这个是有不同的讲法啊。我们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我们会解释啊各种不同的讲法的那个千禧年。但是看你相信哪一个啊，也许你都不相信，那这都没关系哈。那最重要是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得胜者，成为羔羊的心腹，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也有提到最后的审判，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那这个审判之后才决定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进到新耶路撒冷去，可不可以得到奖赏啊，成为一个得胜者，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二十一二十二章就是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他也在提到说你遵守这律法上这个启示录这个预言上的啊，他是有福的，他有新天新地，他有羔羊的旗，他有荣耀的圣城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启示录并不难嘛，对不对？你看到这样分类的话啊，最主要是就是神要成就不只是启示耶稣基督，也启示将来必成的事情。那至于说怎么样子来看待这个末世，那我们在讲解的时候我们会跟大家解释啊。好，那接下来最后我们看到如何读启示录。我们知道启示录隐含许多属灵的奥秘，包括被封住啊末世的事情啊。如果不是圣灵开启，没有人可以知道啊。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知道你就说知道，你有感动你可以说，你不要说哎，因为别人说，不要这样说哈。如果神开启的时候，奥秘的事都很简单了，会不会觉得？对，奥秘的事就很简单了哈，就像考试，哇，这题好难，老师告诉你怎么做，哇，怎么那么简单？对， 所以奥秘的事情就显得很简单明了，可是如果神不开启，一切事情都是暧昧不明啊。所以我们像暧昧不明的时候，我就承认主啊，我真是还看不到啊，求你帮助我啊。所以你要心存谦卑，领受神的启示啊。如果凭人的智慧和血气强解的话，最后就自取沉沦啊。如果你强解圣经，你会自取沉沦，这是彼得后书3:16啊，彼得在讲的这个事情啊。他说保罗的书信很多人不容易明白，可是你去强解的话，你就会自取沉沦啊。那我们读启示录第一个哈，我们要去读它，真的要去读它哈，因为这边讲说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你如果认识字，你把它念，就是把它念出来，你把它宣读出来哈。你如果不认识字的话呢，你可以听啊，对不对？你不明白可以问啊，可以去听听别人怎么说，怎么讲解啊，你会让我们对启示录会更清楚哈。所以或念或听，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如果你有智慧悟性，对不对？那你就好好去查考哈。但如果你不懂的话呢，不明白的话，你要虚心受教啊，那神一定会赐福给我们。那读启示录有个原则，我这堂课讲的原则就是说，你要以经解经啊，圣经本身它就可以解释圣经，记得哈，你要有这个信心。所以圣经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同样的启示录预言的灵异也是为基督做见证，是同样一件事情啊。所以神的启示其实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本身就可以解释圣经啊。在以赛亚书34:16里面讲到说哈，然后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啊，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漏，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所以神已经启示出来，开口已经把奥秘说出来了，但是他的灵把他们聚集在一起啊。那启示录总共有404圣经经文哈，经节多不多？蛮多的哈，22，但是呢，其中278它都是跟旧约的经文有关系的，哇！所以你看，278哈，讲到七，但以理有没有讲到很多的七也是一样哈。那所以我们看哈，旧约所有的预言都可以从本书找到解答。如果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你要这样子，你要这样子读哈。那新约所讲论的救恩也是借着本书得以成全跟完备，好，有神的话还要靠着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才能够明白哈。你要明白谜语吗？对不对？你要有智慧的心吗？对不对？还有很多那种不懂的话，神给我们智慧启示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哈。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你要参考旧约，旧约圣经好像灯一样把人指向基督，有许多弥赛亚的意义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但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讲到末世的还没有应验的哈，那只有耶稣来的时候才会应验哈。所以我们看到一定要看到但以理书，看到以赛亚书、以西结书、撒加利亚书、生命记哈。生命记里面有个摩西之歌哈，到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羔羊的歌还有摩西的歌，我们会讲解这个事情哈。那另外一个是你要对照新约哈，新约圣经这个使徒写的书信都有提到末世哈，其中写的比较多的是约翰的书信哈，然后彼得书信，还有帖撒罗尼迦、保罗书信当中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犹大书等等的哈，这些都要去对照它。另外一个哈，我们看圣经看马太福音24，马太福音24，耶稣讲到末世，你要把这一整章看哈，你会发现哈，这个耶稣讲的马太福音24讲的跟6哈，这个七印被揭开的那个哈，前面那个6讲的几乎是一样的，啊，那个我们在讲6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马太福音24来做个对比啊，所以你读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是那么难读啊，如果你懂得圣经的话哈，那另外一个你要了解圣经之外呢，你还要了解历史啊，我们要不要了解历史？很多人讲到历史课就头痛了哈。我是很喜欢历史，特别历史，所以对我来讲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哈。那因为神他统管万有，他也是历史的主，历史的发展其实都在他的手中。所以我以前读历史以为这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可现在我在读历史就不一样了哈。我说其实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哈。所以因此圣徒要对历史有所认识，以史为鉴。我们为什么要读旧约哈？这些都成为你们的见解。 不仅要认识圣经的历史，从神的创造、人的堕落，还有旧约以色列的历史，还要知道教会的历史哈，并且要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历史和各国历史的发展啊。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就其实就是一个从起初到末了的一个历史啊。所以如果你对历史有个认识的时候，你再讲到他的一个解释，你就会更加的能够明白哈。那另外一个，你要对时事哈，你要有洞察力。川普出来当选啊，不是偶然的，对不对？我们说是一个神迹啊，对不对？神历史其实是每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写历史，对不对？我们就在历史当中啊。所以圣徒要洞察现今时代的演变，特别是在末世。记得啊，末世的时候世界发展非常快，那些知识爆炸。但以理书就已经讲了，但以理书十二章那边讲到，那些知识会加增啊，人们来往奔跑。嚯，你看那个 internet， 这个不是讲 internet 吗？啊，所以以前我们嚯要找一个资料，找图书馆或者到书店去买书去找，有时候找不到要去问人。现在呢，以前还有电话可以问一些事情，对不对？现在都已经落伍了， internet 一上啊，什么都有了。所以近年来世界局势发展都是直指末世，就像耶稣所讲的那个哈，那个末世的征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些仇恨的事情、不法的事越来越多啊！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复国，还有天国的福音传遍世界，不法和抵挡神的势力兴起，我们都可以让人家看到末世的征兆已经快到了啊！所以你洞察时事的时候，你再读启示录，再看哈、啊，看到自己，看到神的旨意，你就会越加清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读了，要去照着他的话去做，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成长啊！所以圣徒听到也要行道，有了信心还要行为。你明白启示录不能让人有得救的智慧知识哈，你还要明白属灵的原则，并且遵照其中所记载的，让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属灵生命成长，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哈，因为耶稣要显现嘛，我们要见他，我们必要像他，使我们满有基督的身量，就好像新妇装饰整齐，坦然迎接基督的再临哈。所以读启示录，我们看到有些原则，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启示录是揭开的奥秘了啊。除了七雷所说的被封住之外，其他的哈、啊、神都已经指示约翰把一切都写出来了。正如耶稣向门徒启示天国的奥秘，叫他们知道，借着圣灵的开启，圣徒可以知道启示录的奥秘啊。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不只是叫圣徒知道末世的事，更是盼望基督。我们有没有盼望基督再来？对哈，要渴慕他的显现。世人会害怕末世基督再临的灾难还有审判，他们会吓得魂不附体啊。可是圣徒却要挺身昂首，因为这是他们得赎和得奖赏的日子啊。启示录指出，圣徒要成为得胜者，要忠心跟随羔羊到底，最终如新妇装饰整齐，欢喜快乐的迎接耶稣基督的降临啊，然后与他合而为一，一同进到永远的荣耀。所以有没有信心好好读启示录？感谢主哈，好，回去做作业啊，好好去读启示录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